贺禄营的夫人，见钱度识破了自己的身份，感到十分诧异。他一边坐下一边问：“
您是怎么知道的？莫非您是先夫的故交吗？”
钱度含糊的点了点头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：“我虽然称不上贺大人的故交，但是与贺观察生前有过一面之缘，如今他已经去世了，令人叹息呀。不过我听说贺大人是自杀身亡啊，那夫人为什么还要拦轿告状呢？”贺李氏听了钱度的话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出来了。他哽咽着说：“
先生，您……”
钱度急忙躬身回答：“不敢，必姓钱。”
啊，钱先生，您猜的一点不错，我是贺禄营的结发妻子。不过，钱先生有所不知，我的夫君他并不是自杀，而是有人先毒后吊，谋害致死的呀。
钱度不由大吃一惊，他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可不能儿戏呀。钱度之所以要这样说，是因为他不明白贺李氏是怎么知道贺禄营是被别人给杀死的。难道说刘康他们这么快就败露了？那申家客店那帮人怎么样了呢？正在愣神，贺李氏抖着手解开那个包袱，里面是几件衣服和一些散碎银子，还有一套朝服袍靴。他指着这些东西说：“
钱先生请看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夫君留下的，这就是杀人的罪证。那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德州知府刘康。”
钱度听了不动声色，他上前翻翻那包衣服，看看贺李氏问：“怎么，这是贺大人的衣服？”贺李氏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点点头说：“
是，这是申家老店派人送去的，说是官府已经验过了。我当时丢了魂似的，昏昏沉沉的，全家人抱头痛哭，乱作一团。我问来人我家老爷的长随呢？他们说案子已经了结，长随被打发走了。钱师爷，我是深知我家老爷的，他为人刚直要强，遇到再为难的事儿也不会皱眉头的。再说了，他既没伤着谁害着谁，又不贪财好色，有什么事想不开要走自杀这条路呢？申家客店来的那个伙计叫小路子，当时我就把他留下了，每天好酒好菜的款待，想跟他打听打听，也是老天爷帮忙啊。偏偏那个小路子在路上冒了风寒发热，一时半刻走不了了。我怕这些衣服发霉，那天太阳出来了，我就把他们拿到外边去晒，谁知道这一晒就晒出毛病来了，引来了满院子的绿头苍蝇，打不散赶不走的。我觉得有点蹊跷，就一件一件的仔细翻看这些衣服。我发现这衣服领子胳膊肘的地方还有后肩膀上都有斑斑的血迹，是好像被人擦了似的，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的。钱先生您看，您看这帽子的红缨上还有血迹呢，一定是凶手当时手忙脚乱的没擦干净。我没见过上吊的男人，但是我本家有一个妹子就是上吊死的，
我是亲眼看见来的，虽然样子难看，但是很干净啊，别说没有血迹呀，连痰都涌不上来的。我家老爷既然是上吊死的，那衣服上的血迹是哪来的呢？显然是被人谋害了。钱师爷，当时我浑身的汗毛孔都炸开了，转身就去找那个小路子，谁知道他正烧的满嘴说胡话呢，就听他说：哎，何大台，何大人，你就饶了我吧，不是我小路子没良心，我也知道您委屈，可我当时没法子呀，咱们斗不过人家，也救不了你呀。我们听到这儿什么都明白了，我和我家老太太商量好了，这天半夜找了一个身材和我家老爷相仿的家人，换上我家老爷的官服，在灯下把小路子叫醒了，他当时一看就吓傻了，从炕上摔下来，连滚带爬的躲到桌子底下了，一边磕头一边说：贺大人，贺大人，别，你别过来，您老人家明鉴，当时我是隔着窗户看见了，可刘府台他们是四个人呐，外面又都是人家的人，我哪敢说出来呀，贺大台，求求您，求求您，您就走吧，我许下了33坛罗天大愿为您超度，放心吧，您就是不来我也会去找您的，如果您老人家吓死了我，那谁来养活我娘呢？啊！贺李氏说到这儿已是泣不成声了，两个孩子也是跟着妈妈哇哇大哭。钱度见此情景，只觉得心中惭愧，但是眼下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只能好言相劝。贺夫人，您先别难过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得节哀顺变呢，如今有了人证，这个案子就好办了，回头把那些衣物拿到仵作那里再验一验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小路子呢，他来了吗？嗨，他呀连夜就逃走了，可怜我婆婆一听到这个消息一病不起，我又得忙着给我夫君办丧事，又要照顾婆婆，忙昏了头啊，哪还顾得上去追她呢。等我料理完这些事儿，从宁波赶到德州，申家老店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了，没法子，我就去告状，告到聂司，他们说我是个骗子，穷疯了，指望打官司当苦主讹人钱财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这天下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啊？我男人为官14年，我从来没指望他发黑心财，如今他人都死了，我还会去讹人家的钱财吗？说到这儿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不由大放悲声，他使劲抓着丈夫的遗物：老爷，老爷，你死得好冤，好惨呐！你生是人杰，死当为鬼雄，为什么不显显灵呢？啊！两个人只顾说话了，不知道李卫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，听了这话急忙安慰他说：贺夫人，不要太难过了，你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，你放心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只要你说的都是实情，那杀人犯就一定逃不了法网，这个案子现在虽然已经不归我管了，但是我可以知会越郡，请他们再重新审过，我到了京城一定禀明皇上，给你讨个公道。贺李氏听了这番话，心中感激万分， 让他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，只是一边点头一边直愣愣地看着李卫。钱度急忙上前介绍：“哦，贺夫人，这就是我们李志台李大人。”贺夫人闻听此言，一手拉着一个孩子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
李大人，李青天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”
李卫上前看看贺露营那包衣物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贺夫人，小路子跑了，目前呢他是唯一的证人呢，依我看一时半刻这案子也结不了了，不如这样，你的案子就算我接了，你先回家去好好抚养孩子，等有了消息我会立即派人通知你，你看这样可好？”“
事已至此，李大人，我听您的，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李卫又吩咐门口的一个哥斯哈：“去，你带他们到账房，从我的俸禄里支300两银子。钱师爷，明天着两个可靠的人送贺夫人回家。”贺夫人接了银子，千恩万谢，带着两个孩子走了。钱度送走贺李氏，急忙到千押房来见李卫。李卫躺在安乐椅上，脸色蜡黄，一个劲儿的咳嗽，似乎精神很不好。见钱度进来，只是看了他一眼，又闭上了眼睛。钱度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知道李卫是因为贺露营的案子心情沉重，急忙宽慰他说：“东翁，目前这个案子已经不是您手中的案子了，再说现在不是还没结案吗？您何必……”李卫却冷冰冰地说：“哎，已经结了，而且是按自杀结的案。德州知府刘康是庄亲王门下的包衣奴才，又是越郡的门生，如今只要银子拾到了，什么事儿遮掩不了呢？你不要看我的名声大威望高，哼，其实啊，山东两江的官员们一听说我要走，高兴的恨不能放炮呢。哎，你去了那么多衙门，难道看不出来他们很高兴吗？告诉你吧，我已经派人到德州去过了，他们回来说亏空果然已经补上了。哎，你不服气不行啊，真不愧是刑名师爷出身呢。” 钱度听了这话不由浑身一颤，因为他也是刑名师爷出身，对这话特别的敏感。他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这才想到李卫这话不是说自己，而是指刘康，便急忙说：“东翁，俗话说得好，纸里包不住火嘛，只要贺李氏说的都是实情，我看这事儿早晚要败露的，就算有人想替凶手遮掩，恐怕也遮掩不了呢。至于您说的各衙门里高兴，嗨，我看呐，那不是因为恨您，而是因为您一走，他们可以依次晋升嘛，您也不要想的太多了。”李卫冷笑了一声说：“你说了也对呀，不过我说的那种人呢也有，因为我在这个连字上抠得太紧了，断了人家的财路，那他们就只好从人命官司里打主意了。现在我要走了，人家松一口气儿是真的。好了，咱们就要动身了，一切等到了京城再说吧。”3天之后，李卫轻车简从，只带了在千押房当差的蔡平和钱度两个师爷先行上路了。因为他的身子骨非常的虚弱， 只好用暖轿抬到新河码头，然后弃轿登舟，走水路沿运河直抵北京朝阳门码头。因为走水路啊，速度比较慢，耽误了一些时间，所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深秋时节了。一行人下了船，就觉得冷风刺骨，寒气逼人，与济南是截然不同。暮色苍茫，天低云暗，远远看去，东直门灰暗的箭楼高高耸立着。虽然天还没有全黑，可是码头上到处都点起了气死风灯，水中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，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。这钱渡的眼睛都有点不够使了，他东张西望，看见什么都觉得特别的新鲜，李卫全都看在眼里了。到了驿馆安顿下来，李卫就把钱渡叫过来，笑着说：钱渡啊，看你傻子进城似的，是头一回到天子脚下吧？待会儿叫蔡平带着你到附近去转转，坐了几天的船晕头转向的，出去疏散一下也好。我要不是怕受风寒呐，也想出去走走呢。钱渡一听高兴坏了，哎呀，多谢东翁，这地方可真热闹，我和老蔡出去走走就回来。李卫急忙又嘱咐说：哎，可不能转悠的时间太长了，明天我必定要见皇上，要回奏的事儿啊很多，你们还得先开个劫掠目录出来，早点回来去吧。钱渡和老蔡答应一声就出去了。李卫命人进城去见鄂尔泰、张廷玉两位宰相，禀告说自己已经抵达京师。吃过晚饭，李卫漱了口，要了热水，准备烫烫脚早点休息。谁知道刚刚把脚伸到水盆里，一个驿丞一溜小跑进来了，气喘吁吁地说：李大人，李大人，鄂相、张相一起来看望您老人家了。啊！李卫一听，急忙擦脚、穿袜子、蹬靴子，连袍服也顾不上穿，就往外跑。因为这两个人非比寻常，他们俩是雍正皇帝的左膀右臂，当朝一品，位极人臣。两位宰相一块来看自己了，哪能不出去迎接呢？李卫刚刚迎出客厅，就见一高一矮两个人联袂而入。这俩人都是60岁上下的年纪，长得又都特别瘦，穿着也都大致相同，一样的八芒五爪的袍子，仙鹤补服，头戴一样的红顶子，双眼花翎，一看就知道这是朝廷一品大员。身材比较高的那个是鄂尔泰，矮一点的是张廷玉。李卫快步迎上前去，就要下台阶施大礼，却被张廷玉给拦住了。他笑着对鄂尔泰说：你瞧瞧，你瞧瞧，哎呀，他还要和我们闹这套虚礼呢。鄂尔泰也笑着说：怎么，你这是嫌弃我们打搅你了啊，想赶我们走是不是啊？李卫急忙陪着笑说：哎呦，瞧瞧二位宰相说的什么话呀，哎，我呀没别的意思，只不过是想离近点儿，瞧瞧二位宰相的脸上又多了几道沟沟，哈哈哈哈，快快快快请进吧。于是三个人哈哈大笑，连袂进屋。这会儿啊，李卫是提着精神呢，一点也不像个病人。进了屋分宾主坐定，早有人献上茶来，三个人说说笑笑，看上去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了解内情的人呢，都知道他们三个人之间不但算不上要好的朋友，而且还存在着很深的芥蒂， 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表。单说三个人坐定之后，李卫这才正色问道：哎，我说主子身子骨还好吗？傅六爷回京以后啊，我就接到主子的两份旨意，主子说脸上长了个小疙瘩，让我寻访名医。哎呀，这也没遇到好的，我在外边着实惦记着主子呢。二太抱拳一拱：皇上龙体还算安康，只是苗疆改土归流的事儿不顺利，主子的心情啊不大好。我说右戒，这个右戒那是李卫的字。那个年代的人呢，每个人都有名有字，一般的亲朋好友呢都不直呼其名，都是称对方的字，右戒就是李卫的字。鄂尔泰叫了他一声：右戒，今天我和恒臣这么急着来看你啊，也是想先和你商量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暂时不去直隶总督衙门上任，先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去古北口阅军，这样可以鼓舞士气，顺便再看看军需还缺什么，你要是同意呢，我们就奏明皇上。鄂尔泰说的这个改土归流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西南贵州是苗瑶聚集的地方，也就是说苗族人瑶族人都比较多，历来呢都是由当地的土司世袭统治，名义上说是归顺朝廷管理了，但是山高皇帝远，他们之间就各自占山为王，不仅他们之间经常因为争地盘打冤家火并，就连过往的客商甚至朝廷的驿船也时常受到袭击。因此雍正四年，朝廷就下了指令，由鄂尔泰主管撤销土司制度，在苗区设立州县，与内地政令一统，这就叫改土归流。结果啊，这个改土归流进展的并不顺利，苗疆那个地方老是闹事儿。这不，去年12月，苗人中突然又冒出了个什么老包，四处传播苗王出事的谣言，聚众闹事，驱赶朝廷官员。雍正皇帝为这事儿是大伤脑筋，一气之下决定派兵征讨。所以鄂尔泰才说让李卫暂时先别去直隶总督衙门上任，先去古北口阅军，这样可以鼓舞士气。仨人这正说着话呢，突然养心殿总管太监高无庸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了，他的脸色非常的难看，青中带灰，像死人似的。他快步来到中厅，面南而立，扯着公鸭嗓子说：有旨意，张廷玉、鄂尔泰跪听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仨人吓了一跳，李卫急忙退到一边回避，张廷玉、鄂尔泰一撩袍子就跪下了，磕了个头说：臣张廷玉，奴才鄂尔泰恭临圣谕，奉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、宝亲王弘历、怡亲王弘晓传谕圣命，着张廷玉、鄂尔泰火速赶往圆明园面君，钦此。俩人急忙领旨磕头：奴才遵旨。但是两个人没有马上站起来，心中都在暗暗吃惊，我们刚从圆明园来呀，为什么皇上这么快就要召见呢？而且还要这么拐弯抹角的传旨，莫非宫中出了什么大事不成？